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最近呢一直在探讨人心中的偏见真是一座大山吗？我们之前谈到了三期，那第一期是关于嫉妒，第二期是关于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那第三期呢我们探讨的是外貌歧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人心中的偏见真是一座大山吗？当然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被最大的偏见所对待的是基督。其实呢我们依然可以分几个小点来看。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出生地，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地域歧视。李诺有没有经常听到关于地域歧视的话题？
嗨，这个太多了
啊！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地域歧视简直不要太多。
也是因为中国太大了吗？
我觉得跟地广人多有关系。比如说河南人偷井盖，安徽人小偷，
那安徽河南都偷对吧？糟糕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听节目的朋友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张凡跟李诺一个是河南人，一个是安徽人，所以两个都是小偷。
现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自己的籍贯。
你会不好意思吗？
当然不会
了啊。其实我曾经还真的有过一段时间啊，
羞耻感。
它不是羞耻感，是因为你生活的那个社群啊，它真的歧视。所以你一般会刻意回避这个话题。
通常一讲了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哎呀那些安徽人，哎呀那些河南人，
对
啊，那个广东人什么，哎呀东北人怎么怎么样，就是其实呢是他接触过一个人
啊，
是这样的。
对，
但是呢因为这个人给他造成了一些很糟糕的一个印象，所以呢他就以点盖面
啊，
他就一次性的定义说啊这些人都是这样的，
以点盖面，以偏概全的带有这种偏见。所以我们会对某一个地方带着一种深深的偏见。
对，
耶稣的出生地，耶稣的生活地，拿撒勒被偏见对待，
就是成长的地方。
对啊，包括他的门徒拿单叶都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个穷苦的乡下，那个偏僻的地方，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对，说起来拿撒勒这个地方也挺有意思的。有人是这样形容这个地方偏僻和渺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两国打仗，这个地方都不受影响。
就是干涉不到他，
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人去关注，
所以真的是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就所谓的穷乡僻壤嘛。
对，他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嗯，
那这个地方怎么可能能出什么好的人呢？
嗯，
而且尤其像基督从这里出来，这个地域的歧视和偏见深深的影响了人们对基督的认识。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的是在于说，圣经里启示呢耶稣是在伯利恒降生的。那么伯利恒再怎么说他自古以来都不是一个无名的一个小地方。
对，他是有点地位的。
对，他是有点地位的，所以呢大家就会觉得啊，伯利恒我可以接受。但是出来一个拿撒勒，而且我常常会觉得在因为当时罗马政权底下这个户籍政策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人们都很关注你是哪里的，对吧？你是从哪儿来的？因为这个户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再加上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基于人们的偏见的认识，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生在犹大？我生在这个耶路撒冷，生在这些地方，那相对来说，我接受到的教育也好，我受到的这个信仰的熏陶也好，都会很丰富。
那你在耶路撒冷出生和长大，像保罗一样？
对啊，大树人，
对吧？他是在耶路撒冷这里受教，他是师从加玛列。
对，
这个一说出去他的幸福度就可高啊。
所以为什么保罗要说这些话，就是你们不要拿这种偏见来看我。
对啊。所以 他的这个出生地带着地域歧视，让我们知道哦，原来基督在这件事上被深深的偏见对待。
嗯嗯嗯。
那我们进入到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上一讲不是讲到外貌歧视吗？那耶稣基督论长相，我们上一次读到他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2节。
嗯，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就是尼洛所说的放在人群当中都找不到的一个人。
对，
他没有出众的外貌。
嗯，
太普通了。
对，而且严格来看呢，你会发现这里已经把基督的这个出生成长的这个部分呢，他讲的更深入的一点是什么呢？什么叫像根出于干地？就是他长在一片干涸的土地上，但是他其实是犹大出来的，从这一个神所拣选的族群这个以色列民中出来的。
嗯，
但是却长于干地，没有养分供养他，那神成为他的供养。其次呢，就是说到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的时候，其实另外我还想到说，除了他本身的这个造型，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人靠衣装嘛，其实也启示了他的出身也非常普通，所以那些了解他的人就会说，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
就是家庭嘛。
对对对，
我们现在有的人说，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
嗯，
有的人拼了命一生都没有办法到达罗马，那耶稣就是出生在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一个家庭，被人轻看的一个家庭，太普通的一个家庭。
对，
就是在马可福音的6章3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尼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嗯，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怎么可能是这么出众的一个人呢？
他怎么能说出这些道理来？
对啊，他不就是一个在我们中间经常出入的一个
做木工的，
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嘛。他的职业嘛，他说了他是木匠。
嗯，
这个人放在大街上到处都是。
嗯，
我们不会把他高看一眼。
而且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就连他的兄弟们也对他有偏见。
对，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教导他们听起来有点过分了。
嗯，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人都不明白的。
嗯，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偏见去对待人，直到如今，我说直到如今啊，
嗯，
这些偏见依然在我们身上可以找到痕迹。
对，
我们会用地域的歧视来判断一个人。
嗯，
啊，一个人是从啊某某大城市来的，我们会高看一眼。
嗯，
如果某某人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地方来的，我们会默认那个地方出来的人是很一般的。
嗯，
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从圣经当中吸取教训呢？是吧？
对，就是
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如此被人偏见对待，我们如今依然带着这样的偏见去对待身边的人。论长相，我们在上一讲就已经说到了，我们依然会用外貌和形象去判断一个人。
嗯，
但是无论在上一次所说的大卫、保罗，还是今天我们重点探讨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我们今天却用美貌去判断人，或者希望用美貌去吸引人。
嗯，对，
我们没有从圣经当中吸取教训。
其实你看这个关于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人对于耶稣的偏见和误解，他何尝又不是人对神的误解呢？
嗯，
就像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曾经所期待的基督应该像一个荣耀的君王从天而降。
嗯，
起码也要生在皇室。
嗯，
他有着正统的皇室血统。
嗯，
人们听见他的呼召就蜂拥而至，组成军队。
其实呢，他是有皇室血统
的。他是有血统的，
只是呢，他的出生地、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家世太普通了。
又或者说吧，在他出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皇室血统已经无视了。毕竟你无论是从约瑟也好，还是玛利亚也好，他们曾经的这些血脉的关系，随着以色列人不断的被掳、这个被欺压，这个所谓的皇室可能就已经没有意义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以为神救赎人的方式应该是荣耀光辉。
嗯，
为什么人们会对基督不满意？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神竟然会这样救人。
我们的偏见关键点在于我们认为人或者事要符合我的期待和认知。
对， 对，就是什么叫偏见，就是我要是我的话，
我认为和是
应该这样，
应该符合我对事情的认知和判断，
对，
才是正常的。
是，
如果不是，那可能是假的。
嗯，
那这就是偏见嘛。
就以前刘志雄长老他就分享过一个观点，他说我要是神的话，我让地球倒着转三圈，看谁不悔改。
啊，明白了，就是立马让人就降服了嘛。
对对对对。
那这个现在耶稣基督他用这种方式，我们没办法接受。
嗯，
而且被钉死了。这怎么可能是弥赛亚？
对，
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拯救我们的君王？但是呢，这位被最大的偏见所对待的人，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如今也为了我们的罪，他舍了自己的性命，使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可以消除。
对，而且有一点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他头上有一个牌子叫做犹太人的王，那个是他的罪名。那其实在约翰福音那里有一段记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些犹太人那些祭司们跟比拉多说，把这个牌子上面的字改一下。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不要说犹太人的王。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一件事儿，我内心觉得非常的震动。就是即便是从人看来是一种污蔑，是一种嘲讽，但是神的威严神的荣耀是不容去玷污的。就是人以为，尤其像比拉多一样，或者说祭司他们一样，他控诉他的罪名就是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也是事实。
他是犹太人的王，
对，神的护理或者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把耶稣钉死的罪名正是他的身份本身。
而且后来是没有改，
不会受到任何的修正，不是因为这是一个诬陷所以他就随便的改。即便是如此，即便耶稣默然无语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所谓的罪名是他的身份本身，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更改的。就此我就看到神的护理是一直在的，或者说神的荣耀是不可能被人去
践踏的。这位被最大偏见对待的人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如李诺刚才所说，他的头上有一个标牌，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样一位王为我们舍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可以消除。我也盼望这样的舍命如今可以消除我们心中所有的偏见。我们对人的偏见，包括我们自己对神有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偏见和认识，都可以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被消除。我们谈了四期关于偏见，但是不是我们关于偏见的话题结束了，我们的偏见就可以得到消除。
对对对，
而是借着福音才可以得以消除。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于你。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